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33、34章。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约伯一开始他受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变故之后，他三个朋友来看他，他们彼此呢就开始展开了一段对话啊。那这段对话就是基本上围绕着为什么约伯会受到这样大的灾难呢？那约伯根据他自己的认知，他觉得自己没有犯什么错，所以他的结论就是神在攻击他。但他的三个朋友呢，根据他们自己对神的认知呢，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约伯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来招致他能受到这样大一个灾难。所以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啊，他们彼此都不知道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展开了一段很长的对话，也可以说是辩论。但是到第32章开始，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出现，这个人叫做以利户。以利户到底是谁呢？在一开始约伯受灾难之后，有三个朋友来看他，里面没有以利户的名字。那到最后呢，天父上帝出来回答约伯的问题，最后有提到天父上帝对约伯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很不高兴，所以要求他们献燔祭并且要请约伯为他们祷告，这样神才会再继续悦纳这三个朋友。在这边也没有提到以利户，我们只知道以利户可能比他这三个朋友年轻一些，而且可能也是个很有所谓正义感的人。在32章他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他向约伯发怒，因为觉得约伯自以为义。然后之后呢，以利户又向他这三个朋友发怒，为什么呢？因为看这三个人没有办法辩倒约伯，所以他决定要出来要站在约伯这三个朋友同一个立场，要来说一番话。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30章开始就是以利户要对约伯说的话。所以从33章开始我来先来选几节圣经来读。33章第一节，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第三节，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感受到以利户应该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里面有什么话他就非说出来不可所以在这里可能他已经憋了很久了。好，接下来我再念几节。第八节，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这第八节说的你他就是对约伯说的第九节，约伯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第十二节，以利户继续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心直口快的以利户他斩钉截铁的就下了一个结论，说约伯你说的话没有道理。所以我们在前面第二章看到约伯三个朋友来他原本意思是要来安慰约伯，但最后想不到变成彼此之间的辩论渐渐开始变成互相指责但是以利户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一出现我感觉上我们来看到这段，他好像不是来安慰约伯的，感觉上更好像是来教训或是指责约伯。那今天我们要看的33、34章呢都是以利户来说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段这两章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我们的天父上帝到底要借着这两章圣经来教我们什么，要来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34章21到30节，这段也是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好，我先来把这段圣经念一次。21节，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长生。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一样，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 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他掩面，谁能见他呢？无论待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使不敬虔的人不能作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这段圣经啊，他讲的这段话是一段非常好的讲论啊。他提到了神好几个属性啊，从二十一节讲到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啊，就讲到说神啊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没有任何一个啊能够藏躲过他的眼目，连黑暗也不能，连那个阴霾也不能。那接下来讲到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的鉴察，表示他早就知道了善跟恶都逃不过神的眼目，他早就知道人的善跟恶，他根本不用再去仔细找什么证据了。所以再一次强调了神的智慧还有他的全知全能。而且二十四节讲到他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就表示我们这位神是在一切的权柄之上，没有任何人，这个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人或是任何一个灵他的权柄能够高过神。另外26、27节讲到神击打恶人因为神是全然公义的，所以没有任何一样恶人恶事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28节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就讲到了神是位垂听祷告的神，而且神是一位怜悯孤儿寡妇的神。好，所以从这段圣经，以利户他把神的公义他的权柄，他的智慧，他的全知全能而且呢他是一个怜悯孤儿寡妇的神，种种各样的属性都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看到以利户呢，他是一个其实他对神也是算是蛮有认识的。所以这段话也可以说是他对神的认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可是接下来以利户做了个结论，根据以利户对神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对约伯做了这样的结论。在35节开始他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也就是说，以利户觉得约伯讲话是胡言乱语，约伯不但有罪，而且他还加上悖逆神的罪，罪加一等。所以约伯受这样一个重大的灾难是应得的，而且不够，他还怨约伯继续要被试验到底。听了以利户这段话，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替约伯难过，特别是约伯在受这么大的灾难，失去他所有的，又失去他的儿女，然后还要被人家说成像一个恶人，而且悖逆，而且犯了许多罪，而且愿他继续受试验到底。即使约伯真的是这样的人但是看到一个在这样重大痛苦灾难中的人用这样的话来说他，其实也是蛮狠的，是不是？那更何况约伯他不是这样的人。其实在第一章我们都知道，在天上发生的事，在天父上帝的眼中，约伯其实是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而且远离恶事的人，所以约伯完全不是以利户所说的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天父上帝他用以利户说的这段话要来教导我们什么呢？从约伯记34章21到30节以利户所说的这段话，我们来看到其实以利户对神的认识算是很正确的。所以基于他对神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利户呢他对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做了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以利户说约伯是罪人，而且又加上悖逆，但是我们知道在天父上帝的眼中，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而且远离恶事。不单单是以利户就连约伯这位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在人的面前也算是受人尊敬的一位智者， 但是他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同样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那我们更不用说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了，他们其实也都是有智慧的人。我们看他们在约伯记之前他们洋洋洒洒的说了许多话其实很多很多地方他们讲论到神的属性讲论到发生在世界上的事，其实都是正确的。但是在约伯记里面，这些主角们没有一个能够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而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从今天我们读的约伯记三三三四这两章圣经，天父上帝让我们学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谦卑，不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知识有经验，我就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或结论。就像约伯跟他的几位三位朋友一样，再多的知识再好的经验，同样还是会犯错，同样做出错误的结论。我们过去的经验跟知识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来依靠这些东西。就像在箴言书里第三章第五第六节，他讲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真正的智慧是从天父上帝而来，所以我们凡事都要依靠神。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先马上就想着说我过去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今天可以照样来做同样的反应。我们一定要来每件事情都来等候主，都来向神寻求智慧，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该说什么话，我们该做什么反应。我们真是要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凡事依靠他，这样他必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引我们到荣耀神又蒙福的结果。记得在好多年前我曾经患过一次肾结石的毛病。那肾结石呢，会造成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常会觉得背后腰部隐隐作痛这样。那后来有一次呢，牧师就为我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牧师跟我都同时感觉到好像有一股能力浇灌下来，所以那时候牧师对我说，他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那我的心里面也有同样的感动，所以我就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所以那时候我就照着医生的嘱咐常常喝水，那能够帮助这个石头排出来。那所以之后我也没有再多注意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跟着牧师一起去亚洲短宣，后来在一场聚会服事结束之后呢，我忽然觉得我的肚子很痛，没有办法忍受。后来我去医院检查，医生给我照了 X 光之后，他发现原来我肚子会那么痛是因为那个肾结石还在那里。那不但是如此而且那个肾结石已经几乎把输尿管完全堵住了，所以我一边的肾已经很明显的水肿起来，比另外一边的肾还要好像肿的还要大一些。所以那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他说这个肾结石你一定要赶快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会造成你肾衰竭。肾衰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要么必须要换肾，要么就必须要靠洗肾来度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建议我回到美国之后一定要赶快处理，动手术把这个石头拿掉。那天从医院出来回到我台北的家中之后，我的心里非常沮丧，我就对主说，主啊，你不是答应要医治我吗？但为什么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呢？你对我说的话难道是我听错了吗？我就这样一边等候神，一边在问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后来我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圣灵在对我说，大张啊，神的确答应过要来医治你的肾结石，但是你从来没有为你的肾结石征战或祷告过这样这个石头它怎么会自己走开呢？你要起来好好为你的肾结石来征战祷告，如果你不征战，这石头不会自己走的。所以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我没有征战，我从来没有为我的肾结石祷告过征战过，我的肾结石当然不会自己离开咯。等我回到美国之后，我马上去见我的主治大夫，并且把我在台湾照了 X 光片来给他看。后来他看了之后，他做的结论跟当时我在亚洲那位医生说的一模一样， 他说你必须要赶快处理这个肾结石，不然的话这个后果很严重，要么就要马上开刀，要么就要马上要用超音波、哦、不管怎么样这个石头一定要赶快拿掉。这两位医生讲的话完全没有错，根据他们的经验，当肾结石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必须要开刀马上拿掉，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的诊断是完全的正确。如果照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一定马上照着医生的指示马上去动手术。但在那一次，我相信圣灵开启了我，可以借着征战让这个肾结石离开我，但我还是尊重医生专业的诊断。所以在那时候，我向我的医生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我说医生啊，可不可以请您给我3个礼拜的时间，我3个礼拜之后我再回来给您检查，如果那个肾结石还在的话，我就马上接受手术。后来医生想一想，他再看一下我的 X 光片，再看一看我那个时候病历的一些其他的资料，后来他跟我说好，他可以给我3个礼拜的时间啊，那但是呢，他却在我临走之前给我开了一副药。这副药是什么药呢？是强力的止痛药。因为他跟我说，如果在这3个礼拜当中石头奇迹式的排出来的话呢，你在排出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会经历到难以忍受的疼痛，所以他给我这个止痛药是能够帮助我减轻啊这个啊石头排出来这个痛苦。那天回家之后，我每天就做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大量的喝水，因为这是医生嘱咐我的啊要该做的事情，希望能够帮助肾结石能够排出来。而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每天至少花10分钟的时间为我的肾结石来做征战祷告。我的祷告词其实很简单，我只有一句话，就是我奉耶稣的名，我吩咐在我里面的肾结石马上离开我出去。我说主啊，你答应要医治我的，所以我现在照着你的话，我每天来为自己征战祷告。我每天这样做，后来过了3个礼拜之后，我又回到医生那里请他检查。医生给我照了 X 光片之后，他仔细的检查这张 X 光片，然后他问我说你的石头到底在哪里。后来我就指给他看，我说我的石头原来在这个位置，这样子。那后来这医生说不见了，你的石头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好，所以后来医生又问我说，好，那可不可以请你把你排出来的石头拿出来给我看一看，你有没有把它留着。那医生就这样问我。但是这3个礼拜当中，我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医生给我开的止痛药我一颗也没有用到，而且我也没有看见它从我的尿液里面排出来，所以我就照实的跟医生说我不知道那个石头在哪里，而且我也没有看见它，所以这个肾结石就这样的不见了，从我的身体里面消失了。至少这是医生所下的结论，因为根据医生专业的知识与他过去的经验来判断，像这样的肾结石必须要动手术才能够拿出来，如果不是动手术而靠自己排出来的话，我也必然会经过很大的痛苦。但是天父上帝医治我的肾结石，既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痛苦的排出来，这粒石头就这样从我身上消失不见。对一个有丰富的经验与专业知识的医生来说，这的确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所读约伯记的这段圣经，我们知道不论我们有再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我们都有可能做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们一定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再次的提醒我，我的知识有限，我的经验也有限，我真的不能依靠我自己。圣灵啊，求你来引导我，赐给我智慧，让我有一个谦卑的心，我真的是在每一件事上我都要来寻求你的心意，我都要来求告你，求你来引导我走义路，求你来引导我时时刻刻走在光明里面，走在蒙福的道路上。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愿神祝福您。